之后呢，禽兽逃地了。
这个禽兽就没有掩蔽的地方呢，本来这个草木茂盛的时候，这个禽兽就可以住在里面，现在把草木烧掉了，那这些禽兽就逃走了，就躲藏了，那么就从这个人呢隔得遥远了，就不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了。禹疏九湖，同时这个舜又把这个禹找出来，禹就疏流这些河道。这个九湖者是形容在中国之内各种的河川，把这些河川加以疏通。越济他而筑诸海，这个越是疏导，把这个济水滩水，这是山中的两条水，把这个济水滩水就注入到海里面去，注入到黄海渤海里面去。绝汝汉徘徊泗而筑之江，把这个汝水汉水淮水泗水，这是在河南安徽江苏这一带的几条河流，把这个几条河流就注入到长江里面去。这个绝字从排字都是当疏导的意思，把这四条水注入到江里面，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经过夏禹王食水之后，把陆地上的水都疏导到河里面、江里面、海里面去了，那么中国呢就可以有地方来耕种了，就有饭可吃了，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在这个时候，禹八年于外呀，这个夏禹王为了疏通这个河水，在外面呢奔走了八年，三过其门而不入啊，曾经从他的家里经过了三次，都没有时间回来看一看他的妻子儿子。那可见的这个禹啊，是多么的热心于公益，他是公而忘私啊，三过其门都没有进去看一看。像他这样的辛苦劳累，像他这样的热心于公益的话，虽欲耕得无，即使他要想耕田，可能吗？他有时间还来，还有耕田呢，还去种谷子吗？他要解救人民还来不及，平定洪水还来不及，还哪里有时间来耕田呢？后稷叫名家室，这个后稷是周朝的祖先呢、啊，他的教人民种这个谷子，这个架设就是耕种。他教人民耕种田地，粟邑五谷，这个粟邑就是种植，种植各种的粮食。所谓五谷啊，就是稻粮、粟麦黍啊这些粮食。五谷熟而民人欲，把这些粮食种好了、成熟了、有收获了。而民人欲，民人就是人民，人民就可以生育的，就可以生存了，就可以继续的生活下去了。人之有道也，这个人之有道就是说，舜呢、啊、尧舜在当时已经解决了人民吃的问题、养育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做人还要懂得一定的道理，还要懂得做人的道理。人之有道也，人跟禽兽不同的地方就是人他还要明白道理。那要明白道理要怎么样呢？就要从事于教育，要教化人。所以饱食暖衣啊，逸居而无骄傲者，近于禽兽。假如光是吃饱了、穿暖了、安安稳稳地住到了里而不受教育的话，那就跟禽兽相近。因此圣人有忧之， 这个圣人就是指的尧舜。尧舜他又忧愁了，他替人民解决了衣食的问题，但是人民不受教化，就会觊觎禽兽。因此呢，使谢为师徒，这个弃字要读谢，这个谢也是当时的一个贤臣。这个舜呢，就要这个谢来做师徒的官，师徒就是管理教育的，好像现在的教育部长。要谢做师徒的官，教以人伦，就教人民懂得人伦的道理，教他们明人伦之道。所谓人伦者，就是人的伦常。所谓伦常者，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要相守的常道。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就所谓五伦。这五种伦常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要懂得相处之道，这个就所谓教育人伦。那么要教人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要把这五种伦常，人与人相处的道理要教给他们。访勋曰，这个访勋就是尧的名字，尧的名字叫做访勋。所以当时这个访勋尧啊，他就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凡是人民之中劳苦的要劝勉他们，劳之来之，劳动的人要劝勉他，那么来归的人要抚恤他，来之从远方来归的这些人民，你要安抚他们，劳动的人民你要劝勉他们，那么他如果人民之中他的用心不正的，要匡之，你要纠正他，这个匡自己的匡正，假如他的心思不好，心术不正的人，你要纠正他，义之，如果他的行为不好的，你要改正他，匡之，直之，这个直之就是你要纠正他，行为偏差的你要纠正他，辅之，义之，假如他的能力不够的，事情没有做好的，那么你就要帮助他，辅助他，这个辅字同义字就是帮助，那么这些懒惰的不能够上进的，你要鼓励他，此字得之，幼从而正得之，所谓幼从而正得之，就是使他们自己啊能够回复自己的善性，这个自得者就是自己能够恢复自己本来的善性，还要时时刻刻去提醒他，这个正得者就是提醒他，还要把恩惠给他们，又从而正得之，常常去提示他们，鼓励他们，还要把恩德给他们。那么这是尧他对人民的所采取的这种关怀，这种帮助，这种辅导。那么像尧舜这样的忧民如此，他忧愁人民先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后来又忧愁人民没有受教育，他们是如此的忧虑人民了，而夏耕湖还哪里有时间来耕田呢？这个都是孟子反驳农家的学说，农家以为什么事情都不做，只要耕田就好了，但是是不是天下的事情都用耕田就可以做得好呢？都可以包括一切呢？不行。所以夏禹王八年一外来辞水，尧舜忧民如此，你要他还要天天耕田煮饭吃，那是做不到。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高尧为己忧， 尧皇帝统治天下，他是假如得不到舜这样一个贤臣，那他就认为可忧了。他所忧的是得不到舜，那么舜所忧的是得不到禹、高尧。高尧也是一个贤臣，他是制定刑法的，制定五行的。有高尧制定刑法，人民才会循规蹈矩，才不会轻容易的犯法。那么舜要得不到禹同高尧，那他就认为可忧了。尧要是得不到舜，他认为可忧了。那这都是为天下人民着想。夫以百亩之不义为己忧的农夫也，假如光是为了自己一百亩田没有耕好来作为忧愁的，那是农夫，那是一般的农夫。农夫所用的就是说我自己的这一百亩田有没有耕好了，这个义字是当持字讲，不义就是不持，也就是没有持好，没有做好。光是认为自己的田地没有做好而忧愁的，那是一般的农夫。农夫所想的都是只要在于个人的生活了，而尧舜圣人所忧的是天下的人民。分人以财为之惠，把财物分给人家，这个叫做惠，叫做恩惠，把恩惠施给人家。教人以善为之重，教人家以善道，把善道教给别人，这个叫做重。所谓忠者，就是尽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别人，叫做忠。那你教人以善，这个叫做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你要为天下的人民得到一个贤才。所谓得人者是得到贤才，为天下的人民得到一个贤才，替人民服务，这个叫做仁，这个就是仁者。是故以天下与人义，为天下得人难。所以孟子认为把天下给别人这是很容易，而像尧把天下让给舜，舜把天下让给禹，这是以天下与人，这个很容易做到。但是为天下得人就很难，你要为天下得到一个好的人才，那就很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呢！”所以孔子对这个尧非常的称赞，在《论语》里面我们也读过这一段，多么的伟大，尧之为君呢！这是尧的做君王，为天为大，天是最大的，为尧则之，只有尧可以跟他相比。这个“则”字就是可以仿效天。可以与天相提并论。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荡荡是很广大的样子，尧的德性那样的广大，人民没有办法来形容。所谓能名者，就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他。他的伟大，他的广大的德性没有办法去形容，这个叫做民无能名。君在舜也，最会做君王的是舜。我们在《论语》上读到舜，所谓他攻己正南面而已，好像他没有做事情，但是能够把天下治好。因为舜他会用人，他用的都是一些贤的人才，所以他最会做君王。巍巍乎，巍巍是很高大的，他很崇高的这种德性，有天下而不欲焉。虽然他有了天下，他做了天子，但是并没有把天下当作他私人所有，而不欲焉。这个欲是参与，他做了天子，而并不把天子作为自己所有，不像后代的君王把天下当作私有的财产。他有天下，而还是认为天下是公有的。这个叫做有天下而不义，这种德性是多么的崇高啊！所以拿这个巍巍乎来赞美舜，拿荡荡乎来赞美尧。尧舜之持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所以孟子认为， 尧舜他们的这种圣人，他们治理天下难道没有地方来用心吗？无所用其心，就是没有用心的地方吗？他们用心的地方太多了，他们替人民想的太多了，但是一不用于根耳，也只不过是没有用在耕田的方面而已。他们没有用在耕田方面，但是他们把心都用在为人民的衣食教育方面。那么光是耕田就可以做到尧舜他们所做的事情吗？所以孟子他是尽量的来举出各种的理由，举出各种的人物来说明这种取行的学说是行不通的。吾闻用下便宜者，未闻便于夷者也。我只听说用这个华夏的文化来改变蛮夷，这个夏是指我们的华夏，指我们的汉族，这个夷是指的四方的夷地。从前这个蛮夷同华夏有严格的分别，孔子他是想用中华的文化来教化四夷的民族，四方的夷地，这个所谓用下便宜。因为夷地它的这个文化水准当然比不上我们的华夏那样高，那我们就要用自己的文化去同化他们，这个就所谓用下便宜。未闻便于夷者也，我没有听说华夏反而会被夷地所改变，只有改变夷地的，没有被夷地所改变的。陈良楚产也，陈良是楚国人，所谓楚产他是楚国出生的，那么楚国在当时还是属于夷地啊，还没有归于我们华夏的范围。可是陈良啊，虽然是楚国人，他越周公重礼之道，他很崇拜很喜欢周公孔子的学说，也就是他很相信儒家的学说，所以北学于中国，他到北方来学习中国的文化。因为楚国在南方啊，他要我们当时中国的文化是在黄河流域啊，他到黄河流域来接受中国的文化。那么陈良他学这个中国的文化学得很好，北方之学者未等或之先也，就是北方的这个本土的学者，中国的本土的学者也不一定会超过陈良，未能获之先也，也没有比他学得更好。那也就是说陈良啊，他学这个中国的文化很有造诣，比所谓豪杰之士也，那么陈良可以算是一个豪杰之士。所谓豪杰之士就是出类拔萃的这些人物，才智过人的都称为豪杰之士。子之兄弟，这个子是指的陈襄，陈襄跟他的弟弟陈心，你们两弟兄师之数十年，你在陈良的下面学习学了几十年，你做他的学生，你们师徒的关系有数十年之久。师死而遂备之啊，那么现在你们的老师死了，陈良已经死了，而遂备之，你们就背叛他了。这个背字从那个背叛的背字相通，你们现在把陈良的所学的都抛弃了，而向许寻来学习，那你就是说反叛你的师门了，那你去另外投靠一个老师了。那这样子讲起来，那就跟孔子与他的学生这种师生之情相差太多了。所以孟子就把孔子的这段故事又引用出来，
责备这个沉香，不能够对陈良尽这个师生之谊。记得孔子墓，从前孔子去世以后三年之外，那个学生把孔子当作父亲一样的侍奉，所以孔子死了他们都要负三年的丧。本来三年的丧是子女对父母所负的丧，那学生对老师他们也要负三年之丧，那就把孔子当父亲一样看了。过了三年之后，门人辞人将归，那孔子的学生呢就准备收拾行李呀、要回去了。因为他们在孔子的坟墓旁边呢住了三年，三年过了之后他们都要回去了。这个人字就是行李啊，我们随身所带的这些衣物啊，把这些行李整理好要回去。入邑与子贡，他们就进到屋子来跟这个子贡啊来告别。因为子贡还没有走，其他的学生要走了，子贡还没有走。子贡跟这个孔子的感情更深一点，他要守孝啊守得更久一点。那么其他的学生向这个子贡告别的时候，这个义的是古代啊是一种礼貌，作义等于我们现在握手鞠躬一样。那么跟子贡告别的时候呢，相继相向而哭，他们互相对到而哭泣，依依不舍哭泣，皆四声都哭出声音来，那就表示啊很伤痛。一方面伤痛孔子的去世，一方面他们同学之间的这种情感又不能舍弃，那么他们这样的哭泣之后呢，然后归，那些学生回去了。子贡返，子贡再回来，再回到孔子的坟墓旁边，足视于场，这个场就是坟场，他在坟场上再单独的做一间屋子，他就在那里住了三年，独居三年，那么就表示子贡就住了六年，然后归，才回去。那可见的这种师生之情是非常的深厚。他日过了一阵，就是某一天，子夏、子张、子游已有若是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使之。这个子夏、子张、子游啊，他们认为孔子死的好像就失去了一个主宰了，就要想另外找一个人来代替孔子，就好像孔子还没有死一样，要拿侍奉孔子的礼啊来侍奉那个人，把他当孔子一样的侍奉，好像孔子永远活在他们的身边。于是这三个人就商量要找哪一个人来代表孔子呢，就在这些学生之中找出了一个有若。有若是孔子的学生呢，我们在《论语》里面读过，因为有若的言语行事某些地方跟孔子相似，他们认为有若啊是圣人，像这个孔子的言行，那么就想把有若抬出来以侍奉孔子的礼啊来侍奉有若。那么这三个学生都同意了，子夏、子张、子游都同意了。抢曾子，那么就要跟曾子说了，这个抢字就是勉强啊，勉强要曾子答应，这个强字读抢，又要曾子也答应了，以这个有若啊来代替孔子。曾子曰不可，可是曾子认为不可以，孔子不能够用其他的人来代替。曾子曰不可，江汉以作之，秋阳以曝之，杲杲乎不可伤矣。那曾子他就认为，他说这件事情呢不能够做，他说我 我们夫子的道德，老师的道德，就好像用那个长江汗水洗过的那样的洁白。江汉，长江汉水是中国很大的水，那么长江汉水洗过的东西，那是洗得非常的干净的，非常的洁白。那么也好像是经过秋天的那个太阳啊晒过的一样，那样的光泽，那样的洁白。秋阳以曝之，秋阳者就是那个三伏天呢、啊、那个太阳的威力很大，夏秋之间呢、啊、那个太阳的威力很大。那么凡是晒过的，经过这个太阳晒过的东西，也是晒得很洁白很光亮。那么孔子的德性就像是江汉之水洗过一样，就好像是夏秋之间的太阳晒过一样，那种洁白，那种光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它更好的。杲杲乎不可上矣，这个杲杲呢，这个也可以读浩浩，浩浩就是当洁白光泽的样子，不可上矣，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好了。那现在就表示曾子啊，认为孔子是别人所不及的，你不能够用任何人来代替他。今也南蛮绝舌之人，这个南蛮绝舌之人就是指的许行，许行是楚国人，楚国在南方就称为南蛮。所谓绝舌者，因为楚国人当时的语言跟这个中原的人不一样，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广东福建一带的人说话，那个有点像那个鸟叫的声音，这个叫做绝舌，像那个鸟啊讲话那种的语音，跟这个中原的这个语言系统不一样，南方的这个语言跟北方的语言不一样。在北方人听起来，南方的人讲话好像那个鸟叫一样，这个叫做绝舌。所以南蛮绝舌之人就指的许行。非先王之道，他反对先王的圣道，这个先王之道也是指的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这个非字就是说排斥反对，他们反对先王之道。子被子之师而学之，那么现在你反叛了你的老师陈良，你要向这个许行来学习。他们这种非先王之道的人，你要向他学习。亦异于曾子矣，那也就跟曾子大不相同了。曾子反对有若来代替孔子，有若是圣人，还曾子加以反对。那你们现在反叛的老师来跟从许行，那就跟曾子相差太多。吾闻出于幽谷千余乔木者，我只听说有人从那个山谷里面迁出来，山谷是很低的地方，幽谷就是很深的山谷，从这个很深的山谷迁出来，迁到乔木上，乔木是那个高大的树。因为从前的人呢、啊、谢居野处啊，都是住在山洞里面呢、啊、住在树上，但是住在树上就比较空旷啊，比较凉爽啊，高的地方啊当然又比住在那个潮湿的地方要好，所以一般人都喜欢出于幽谷而迁于乔木，宁肯住在那个高的树上，也不要住在那个深的山谷里面。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没有听说从那个树上迁下来要住到山谷里面去的，人都是往高处爬的，没有去往低处走的。有鲁颂曰，鲁颂是诗经里面的一篇，这个鲁颂里面有两句诗，戎狄四邑，荆苏四城，戎狄荆苏都是夷狄的名称，四方的夷狄，戎狄是西北的夷狄，荆苏是东南的夷狄。 这个阴字同臣字都是当惩罚他们攻击他们。那么站在我们中国的立场，对于释放的余地，他们的文化落后，他们的风俗不好，那我们要惩罚他，有时候我们要攻伐他。那所以戎狄禁书啊，都是应该我被我们惩罚的对象，攻击的对象。周公方且应之，那么周公辅助周武王定天下之后，也就曾经带兵呢去打过四方的余地，方且应之，还尚且去攻击他们。此事之学亦为不善辩矣。而现在陈襄居然放弃了中国的学说，去学这个余地的学说，去跟这个许行来学，亦为不善辩矣。那就他不很善于改变了。人变可以呀、啊，要变好，但是不会变坏。而沉香沉心，居然是等于下桥木而入于幽谷。你放弃了中国优美的文化，去学这些蛮夷的，他们所倡导的文化，那这就所谓不善变。你不会变好，反而去变坏。从徐子之道，则世家不二。假如你要依从许行所说的道理，你要依照许行所说的这个治国的方法，那会怎样呢？则世家不二，他就主张在商场上的这些各种物品的价格都没有两样，都是单一的价格，相同的价格。他所谓世家不二的目的就是说国中无畏，全国都不会有什么欺骗。这个位置就是欺骗，因为各地的价钱都一样，不会有所不同，也不会让人家对某一个地方的价钱或者是提高了，或者是骗人的。那国中无畏的，大家都是诚实不欺的，都不按价。虽使五次之头四次莫之获期，即使你要一个小孩子到街上去买东西，所谓五次之童就是小孩还没有成年的，那因为价钱一样嘛，小孩子去买他也是那个价钱，也没有人敢欺骗你。那么这种价钱不会两样，有什么缺点呢？那所谓布帛长短同，则价相用。假如你买一尺布，只要是长短相同，那么价钱一样。不管你是什么质量，你是湿的也好，麻的也好，布的也好，棉的也好，只要是尺寸的长短一样，那么价钱相同。这是不是公平呢？你买一尺布跟买一尺绸价钱一样，你买一尺麻跟买一尺丝价钱一样，那这种是不是算是真正公平的呢？马履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相若就是相等，这个假字同价字相同。你买一斤麻，或者买一斤棉纱，或者买一斤丝，或者买棉花，只要是轻重相同，价钱也相等，这也是公平吗？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你买一斤谷子，或者买一斤麦子，或者买一斤豆子，只要轻重相同，多少相同，价钱也一样。具大小同，则价相若。鞋子，这个具是鞋子，鞋子大的小的相等，那么价钱相若。不管这个鞋子的质量是皮的，是布的，是麻的，是草的，价钱相等。那这样子一来，就把市场的这个价钱就扰乱了，价格就扰乱了。那么如果照许行的这种做法， 谁还愿意做那些贵的商品呢？你做生产商品的人要生产的越便宜越好，可是购买商品的人要价值，要那个质量越好，他就买的人越多，都愿意买那个好的东西，而生产的人都要愿意做那个坏的东西，那这个消费者跟生产者根本就不能够调和了。我卖东西的人要卖最便宜的，买东西的人要买最好的，那这个市场不是混乱的吗？所以也那个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勤也，各种的物品不能够相等，不齐的是不能相等，物之勤也，这是物品的本质。这个货物的品质它有精美的，有粗糙的，那么这个精粗美沃是不等，这原来就是货品的本来的情形，这个物之勤，这个勤者就是它的本来情形是如此，真实的情形是如此，所以这个买卖的价钱自然就有高低的差别，这是一定的。这个物品由于它的品质不同，它的生产的过程不同，它的制作的这个简单繁杂的不同，当然它的价钱就不一样。这个物与物之间的价格有的相差一倍到五倍，或相倍失，这个倍是一倍，这个失是五倍，有的相差一倍，相差五倍，有的相差甚至于十倍一百倍，更有的相差一千倍一万倍。好像我们买一颗钻石几千万都有，几百万都有，那我们买一个普通的宝石几十块几百块也有，这不是相差很大吗？所以货相倍是货相十百，货相千万，此必而同之。那么现在照这个许行的说法，拿他们的长短轻重多寡大小来做比例，你把它混合起来同一个价格，那就是扰乱天下了，吃乱天下了，你就把这个社会的经济都扰乱了，把市场的价格都破坏了。那么请问这个粗的笨的鞋子同那个精巧的细致的鞋子如果价钱一样的话，那么谁还肯去做那个精巧的鞋子呢？句句小句同价，人岂为之哉？谁要去做那个漂亮的鞋子呢？反正价钱一样，我做一双草鞋也可以了。那买的人都要买最好的，那到哪里去买呢？所以从徐子之道，相率而为位者也。表面上看起来许行好像是国中无畏，好像大家都没有欺骗，实际上讲起来相率而为位之也，那就是大家都率领天下的人去作位去作假。那像这种情形，乌能持国家，怎么能够把国家持好呢？不但是不能把国家持好，还把这个社会弄乱。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就是孟子啊极力的来辩驳农家的学说不可行，拿这个尧舜持天下的道理来替这个学说。所以在战国时候啊，诸子百家的学说非常的流行，而孟子他以一个人的力量啊来排斥这些异端的学说，来遵从儒家，这也是他对儒家学说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墨者疑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故愿见，今无上病，便欲我且往见，疑子不来。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讲这个孟子啊，来替这个驳斥这个墨家的学说。 这个墨者就是讲有一个信仰墨子学说的人，所谓墨子的学说，他是提倡兼爱的，他是要兼爱天下的众人。那么这个夷之啊，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信仰墨子的学说，他是要信奉这个兼爱的学说。那么这个人呢，就由孟子的学生叫做徐辟，由这个徐辟的介绍啊，他来求见孟子，要想见孟子。那孟子就对徐辟说，这我本来呀很愿意跟他相见，可是今天我不舒服，今无病已啊，我生病，等我病好了以后我再去见他。那么你就要这个夷之啊不要来了啊，要这个夷之啊不要来的，我病好了我去见他。他日过了几天，那这个夷之啊又求见孟子，那又去来见这个孟子。孟子曰，无见则可以见矣，他说我现在呀可以见他，因为第一次他还不知道这个夷之有没有诚意来见孟子，现在第二次再来求见，他说那我可以见你、那如果我不纠正他的这个错误呢，那我们这个儒家的道理啊就不能够啊昌明、他说不直则道不现，假如我不纠正他，因为他是孟子认为墨家的思想有偏差，他不把这种偏差纠正过来则道不现，那么儒家之道就不能够明白，我且直之，那我现在去纠正他吧，这个直字就是当纠正。吾闻夷之墨者，他说我听说啊，这个夷之他是要实行这个墨家的主张，他是信仰墨子的学说。那么那个墨子啊，他办理这个丧事，他本来是要主张薄葬，墨子他是主张节俭的，所以墨之持丧也，以薄为其道也，他是要薄葬的，好像父母死了以后啊，不必要那样隆重的葬礼，只要一具薄薄的棺材呀、把它葬下去就好了，因为他要节省，这是墨子的主张，他是薄葬，以薄为其道。夷子施以益天下，其以为非事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这是以左见是亲也。那么孟子他听说这个夷子他想拿这个原则要想改变天下的风俗，这个意识改变，要想改变天下的风俗，那么他就是认为假如不这样薄葬，那就不算是很高贵的。墨子他是主张薄葬，可是当时一般人的风俗习惯还是要尽其所能呢、要把父母啊厚葬。那么夷子是不是认为不这样薄葬就不够高贵吗？就不合理吗？可是夷子葬他的父母啊确实很厚，虽然他是信仰墨子的学说，但是他父母死了他还是厚葬，那就是拿他所亲见的方式来侍奉父母，他亲见厚葬，但是他又对父母厚葬，岂不是拿他把他润湿呢？你先用水冷了以后再去拿这个热的东西就不会太烫手了，你不用冷水先冰一下去拿这个热的东西就会觉得烫手，那个就表示你没有去施行仁德，你就想要无敌于天下，那是不可能，那你就会说等于拿了一块热的东西赶快就感觉到很烫手了。那真是孟子啊是要提拔诸侯，要行仁政，所以
他引用了《诗经》里面这段话去说，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为而利其哉？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一个没有仁德的人，你怎么可以对他尽忠言呢？可与言哉？这个言就是你劝谏他的忠告、忠言。一个不仁德的人，你可以跟他尽忠言吗？那些人呢、啊、安其为而利其哉？因为他们的私欲啊，把他的心呢、啊、蒙蔽了。